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2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 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多名议员贺蔡英文就职，卢比奥警告中共。应对美中五大冲突，众院中国工作组作出分工。CBO 最新预测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下降 38%。纽约大学计划在秋季学期恢复部分面对面课程。重要任务在即，美国重返月球计划负责人请辞。川普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获参院委员会通过。纽约公交地铁装230盏远紫外线灯，用于消毒。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5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展开他的第二任期。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透过预先录影方式向蔡英文表达祝贺。国会参议员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在录影视频中除了表达祝贺之外，亦都希望美国和台湾持续在各方面加强合作。他说，我期望台湾会是我们印太地区最紧密的知己之一。台湾在文化上比我们了解那个区域，我们正在密切合作。另一位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曼南之德，亦都提前在蔡英文就职典礼之前录影了祝贺视频，期望台湾持续和美国维持友好的盟友关系。此外，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就对中共近期的频繁军事动作感到担心。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以武力统一台湾不是中共目前正在考虑的选项，因为这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加强因应来自中共的地缘政治威胁，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人5月7号成立一个中国工作组，而工作组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19号宣布，中国工作组将会分为国家安全、科技、经济与能源、竞争力和意识形态等五大支柱，就中共构成的威胁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议。麦考尔说，每一个支柱都代表美国领导的地位和民主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抵制中共全球独职行为的一个关键焦点领域。而五大支柱亦都体现我们工作组成员聚焦于中共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包括军事优势和国土安全、先进科技、经济实力，并且提升我们的竞争力，以及加强应对民主以及专制主义的抗争。他表示，未来工作组成员将会利用不同领域的专长提出政策建议，并且推出新的立法，以解决我们这一代人面临最大的挑战。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星期二发表了关于经济增长、失业和联邦预算的最新预测。 CBO 预计第二季度的 GDP 将会下降 38%， 和2019年底相比，美国的失业人数将会增加2600万。 CBO 表示，随着对瘟疫的担心减弱以及州份和地方政府放松限制，预计经济将会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复苏，第三季度的就业增长将会显著改善。但是 CBO 亦都表示， 持续的社交距离政策将会令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抑制。国会早前针对冠状病毒的大流行通过了一项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的救助法案。CBO 说，但是考虑到目前为止已经批准的援助资金将会在2020财政年度增加2100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到2021年将会增加600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随着纽约疫情有所放缓，纽约大学校务长加弗连费林明在星期二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宣布，该大学计划在秋季学期恢复一些面对面的课程，并且结合远程教学。费林明说，纽约大学正在令教学课程更加灵活，无论学校面临到什么可能限制，学生都能够上课。此外，例如具有意大利国籍的学生由于持续的旅行限制而无法到纽约，就可以选择在纽约大学位于佛罗伦斯、意大利或者欧盟的其他地点的学校学习。而在欧洲，英国剑桥大学星期二就宣布，该校将会将下一学年的所有课程都转到网上学习，并且持续到2021年夏天。这个也是英国第一所宣布要延长网上学习到明年夏天的大学。据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员工19号收到的内部备忘录，距离这个月底由美国本土送两名太空人前往太空的任务只是剩得一个星期时间。人类太空飞行计划的负责人洛弗洛就在这个时候宣布请辞。洛弗洛去年10月任职，主要职责是督导太空总署在2024年送人类重返月球表面。这个紧凑的时间表是总统川普在2019年所设定。洛弗洛的请辞令业界人士大感意外，因为太空总署预定5月27号将会由2011年以来首度在美国境内送两名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而弗洛弗的辞职将会令他无法再在太空总署监督未来的载人太空飞行和2024年的人类登陆月球任务。目前太空总署发言人不愿意评论这项人事变动。星期二，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通过川普总统提名的约翰·赖德克里夫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在情报委员会通过之后，这项任命最终还是需要由参议院全体议员的投票表决。赖德克里夫自从2015年开始就担任德州第四选举区的国会众议员。如果赖德克里夫顺利通过参议院的全体表决，他将会领导美国17个情报机构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负责人。该办公室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成立。赖德克里夫曾经表示，他上任情报总监之后，情报界的主要关注点将会放在中共病毒的影响以及疫情源头来自中国武汉的问题上。赖德克里夫还提及中共在今次疫情爆发以及网络安全问题中的角色，并且表示他将中共看作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赖德克里夫还提及中共在今次疫情爆发以及网络安全问题当中的角色，并且表示他将中共看作是美国最大的威胁。纽约公共交通工具地铁正推出一项使用远紫外线灯杀菌消毒的装置。州立大都会运输署 MTA 主席费耶19号表示， MTA 下星期将会在部分的地铁车厢、公共汽车和运输署设施中使用 Purolighting 制造的230盏远紫外线灯作为消毒用途。目前大都会运输署每日至少要对3500个地铁车厢进行消毒，一些车站一日需要进行7次清洁。纽约邮报报道指出， MTA 和哥伦比亚大学布伦纳博士经过几个月的测试之后，决定推出这一款远紫外线灯作为杀菌的辅助。布伦纳认为，虽然普通的紫外线对人体有害，但是柔和的远紫外线就不一样。他表示 他和团队已经在实验室老鼠身上测试了这项技术长达八个月，没有发现有害影响。MTA 表示，该批软紫外线灯花费了$1,000,000，未来将会监测试验结果，如果成功的话，会扩大软紫外线灯在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使用。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全国两会将至，火车自访已开始。中共全国两会将在本周召开，虽然北京的信访办仍以疫情为名关门，但是各地仍然全力展开自访。据美国之音最新一篇报道透露，当局甚至会在行进的列车上拦截访问。报道指，重庆访问胡桂琴5月15号同赵亮、萧成林、陆远芳等四人要乘搭 T10 次列车自重庆前往北京，但是列车仲未开出，就有访民被当局发现后带落车。胡桂琴说，火车仲未有开动之前，我哋呢两列车上仲有两个访民，佢哋刚刚上车坐喺自己嘅位置上，接着就被带走咗。胡桂琴系应约前往北京，领取上次被打伤后的医学鉴定，同时起诉相关部门。四个人，赵亮是重庆市大渡口区的村民，状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残忍杀害他的父亲，院方则称是医疗事故。上访中，赵亮曾被判入狱，受过毒打。 T10 次列车在上午10点42分离开重庆，四名访民顺利上路。赵亮对美国之音解释，他们四人是如何成功通过第一关。我们都是临时买的票，临上车前的几十分钟买的，当局还未有反应过来，就是打这个时间差了。但是当局很快发现了有访民上了这一趟进京的列车，随即展开拦截。据赵亮说，列车下午1:30抵达四川达州市的时候，三名自称警察的人突然出现，以查身份证为由，要将赵亮等人拉落车，但因为双方均细，加上停车时间短暂，警察未有得手。次日拂晓4:10左右，列车将在郑州这个大枢纽站停车20分钟，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重庆增援警察突然登上列车。访问陆远芳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坐飞机去的，回来是包车回来。他的父亲院方则称是医疗事故。上访中，赵亮曾被判入狱，受过毒打。赵亮回忆说，由于我抗争得很厉害，他们在达州时没有落手，可能打电话叫人增援，到郑州时上来了6个人，加上达州上来的那3个，一共有9个人，他们强行将我拉落车，强行搜身，抢走我的手机，我就一直不给他们。赵亮同萧成林、陆远芳一起被拉落了车，重庆警方租了专车，将三人一路押回重庆。据说当局租用商务车打道回府，花了约6000元。接下来，当局为了寻找被遗留的胡桂琴，又进行了一次全车查票。胡桂琴说，当局先将赵亮他们三个人带走了，第二次又查身份证、查车票，查到我的时候，将我的信息输入了甄别系统里面，所有前往北京的乘客，他们的信息全部都要输入那个系统，都要核实身份，这种做法和以前是不一样。胡桂琴还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人人戴口罩，这样一来，无论肉眼识别还是机器人面识别都比较困难，无形中给访问带来了便利，同时增加了当局甄别难度。列车早上8:20左右抵达进京前的最后一站石家庄，胡桂琴被劫落车。类似的事件不止一例，民生观察说，5月11号重庆还发生过驱赶访民落车事件。可笑的是，这个都是发生在信访办关门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机关17号发布信息称，因全国疫情持续在爆发，中央同国家来访机关接待场所继续关闭，何时开放会另行通知。上周有访民在中共国家信访局门口询问保安何时开始接访， 保安同警察明确回答话18号会开放，结果17号公布继续关闭接待场所。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敏感时刻，中南海附近爆出33人集体发烧。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将在5月22号召开，政协会议将在5月21号召开。而当前中国多地疫情告急，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北京靠近中南海一带亦传出敏感的消息。18号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会透露，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有5家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共接诊同一单位发烧患者33例。据新华社报道，5月17号下午4点，北京西城区疫控中心接到辖区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报告，西城区福兴门内大街55号出现多起发热病例。经排查，截至18号凌晨，西城区5家医疗机构发热部门共接诊该单位相关患者33例。公开资料显示，西城区是中共的权力核心区域，区内有中南海、北京大会堂等，是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文委所在地。目前西城区已经启动应急响应，北京市西城区卫健委主任陈申清，33例患者经临床诊断以细菌性呼吸道感染为主，目前中共病毒核酸检测均呈阴性。专家早研判，以排除中共肺炎病毒，多数患者自述发现同近期使用中央空调有关，初步确定为共同暴露因素导致的集体性发热。病原体初步判断为 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体，然后2个月开的两会将登场，但这次会期缩短近半的中共史上最短命的两会，明显气氛紧张，不但大幅缩减记者名额，还以防疫为由拒绝境外记者参与两会采访。多名消息人士说，今年两会将实行全程封闭式管理，记者和代表将全部隔离，专车接送。有分析认为，这个不仅表明中共高层对疫情风险高度戒备，同时亦有防止两会代表聚集搞出什么集体动作。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华为用中芯替代台积电，技术赶上恐怕要十几年。上周五5月15号，美国要求使用美国技术的晶片制造商，在出货给美国黑名单上的企业前必须获得许可。同时，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制造商之一的台积电宣布赴美国设厂，因为华为在美国黑名单内并大量的依赖台积电代工晶片。外界预计美国的新措施将切断华为的晶片供应链，虽然华为已经将一些晶片生产分配给中国的中芯国际，但是中芯的技术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恐怕还要十几年。美国 CNBC 17号报道，华为被美国落贸易禁令后，已经持续报告分散供应链，将低价晶片订单分配给中国最大的晶片代工厂中芯国际，而且华为亦是中芯最新14纳米技术的客户之一。据中芯国际最新公告，中国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等多方同意分别向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和 7.5 亿美元。继宣布将于科创板 IPO 后，中芯国际最新公布业绩亮眼。在电子行业相对惨淡的背景下，中芯国际2020年一季度收入达 9.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创季度营收历史新高。但 Counterpart Research 研究总监 Neil Shah 指出，台湾台积电在尖端技术实力、产能和规模上都能够领先中芯。例如台积电已经生产7纳米晶片约2年了，中芯什么时候能够量产7纳米晶片还是个未知数。
出于台积电和中芯间的技术差距，美国的新出口限制仍对华为造成巨大打击。大陆支付网题为美国封杀华为中芯国际能够替代台积电的角色吗的文章指出，华为极有可能在被迫的情况下进行重组，并利用代工累计的经验和国家投入大笔研发经费，先花几年进行和巩固 14nm 的量产，然后国家投放资金集中精力攻破 7nm。 这个过程中还得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来研发光刻机技术，使它能够为 7nm 芯片提供服务。整个产业链在被美国打压后要恢复到目前的水平，要十几年和无数的资金。文章还认为，从悲观角度来看，以后的高端产品除了买办的很难再出口，企业要活下去只能靠国内市场支持和国家资金不断的砸钱，而且相当于这十几年只是补货恢复到今日的水准。乐观角度则是期望通过中共的举国体制大订钱取得技术突破，然后好似以前的屏幕行业一样，以世界工厂的价格优势将发达国家的智商税压帽。但是在中美贸易战和中共病毒的疫情影响下，中国的世界工厂供应链地位亦已经在这失去。以上是由希望之星远真报道。世卫通过独立调查疫情案，澳大利亚外交努力获认可。在澳洲不懈的外交努力下，世界卫生大会 WHA 周二5月19号晚上通过了独立调查疫情的决议案，极力抵制疫情调查，但最终妥协的中共却声称澳洲的外交努力获得认可是笑话。澳洲贸易部长表示，澳洲注重结果，不打算理会中共这种廉价挑衅的外交言论。据大纪元报道，5月19号晚得到130多个国家支持的疫情独立调查决议案在世卫大会获得通过。在世卫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都表示支持调查，决议案通过已成定局之后，一直极力抵制调查的中共在最后一分钟亦对决议案投了支持票，但是要求调查推迟到各国控制住疫情以后。不过世卫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内容是尽早启动疫情调查。独立调查疫情的决议案最初是由欧洲联盟提出的，但在同包括澳洲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协商后，欧盟做出了修改。澳洲要求修改的内容主要是规定调查需要公正、独立和全面，启动时间应尽可能早，并特别强调这个是世卫组织协调的国际疫情调查。澳洲最初是要求独立于世卫组织之外的机构对疫情源头进行调查。澳洲前资源部长、国家党议员卡勒曼对独立调查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表明澳洲的外交努力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澳洲是继美国之后第一个站出来大力呼吁对疫情内幕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并对这个进行了广泛的外交努力。就在世卫大会对决议案做表决的前夕，澳洲的大麦出口遭到中共 80% 的高额关税的报复。中共驻澳洲大使馆还讥讽说，世卫大会决议案是对澳洲提议的支持的说法是笑话，并声称世卫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和澳洲最初提出的草案完全不同。对此，澳洲贸易部长 Simon Birmingham 回应道，夺取好多人生命的疫情是很严肃的问题，澳洲不会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涉入廉价政治互动，我们不会和中共驻澳洲大使进行这种廉价的政治对话，我们努力想得到的是结果，他对天空新闻媒体讲道。卡勒曼亦表示，中共的言论明显是挑衅性的，但并不令人吃惊。这的确是廉价的举动，还有些低级，但好不幸的他就是这样发生了。 他对九号台说，我们对中共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但每一次变化，每个危机就好像眼下这样，都创造着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关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积极为大麦寻找其他市场。在我看来，澳洲政府的行为无可挑剔，我们获得了世卫大会的认可。世卫大会通过独立调查决议案后，澳洲外交部长和卫生部长发布联合声明，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案被采纳表示欢迎。这个声明强调，决议案承诺在尽可能早的适当时间，对 COVID-19 中共病毒的疫情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查清 COVID-19 病毒源头以及病毒怎样传染给人类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够预防和降低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新疾病出现的风险。以上是由希望之声远征报道。请听来自钱晓蓉的评论文章，川普对世卫落最后通牒，中共压力山大。5月19号在世卫组织年度大会上，194个成员国无异议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对国际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这一项由欧盟和澳大利亚牵头的决议提出，调查内容应该包括世卫组织的行动以及新冠中共病毒流行的时间表。5月18号晚，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推特上贴出了致世卫总干事谭德塞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要求 WHO 世卫承诺在30天内做出重大实质性的改进，否则美国将永久性的停止资助 WHO，并重新考虑美国的会员身份。川普总统还提出，未来 WHO 唯一的道路是证明他具有不受到中共影响的独立性。川普在发出公开信之前对媒体表示， WHO 就是中共的傀儡，以中共为中心。以上动态均剑指中共，中共绝没料到2020年疫情被他陷入了建政以来最大的危机。至今，这一场大流行病已经导致全球498万多人被感染，32万多人死亡。惨痛的教训被国际社会看清，和中共构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什么？党媒密集的发文以谎言掩盖慌张。5月19号，《人民日报》刊登了5篇和疫情相关的新闻和评论，企图为自己洗白。他不敢提独立调查的决议，回避100多个世卫成员国的质疑，后世的观点都是谎言，自爆惊恐不安。团结一致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这一文介绍了中共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世卫大会上的发言。马晓伟声称，始终坚持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目前疫情本土传播已基本切断。他还说，坚决反对谣言、污名化和歧视等等。事实并非是如此，中共始终坚持的是什么呢？他坚持的是将他的政权利益置在人民之上，坚持早打压、早隐瞒。人们看到的是吹哨人被警告和教训，湖北两会照样开，官媒歌舞升平，疫情大爆发后，真实媒体报道被火速的封杀，每日确诊病例受到官方的操控，感染和死亡数字被严重的压低，方斌、陈秋实、李泽华、张展等公民记者都被打压，大批的患者因为床位紧缺或是不被确诊而失去了治疗的机会。中共还有面说早治疗？目前吉林省疫情告急，武汉亦有反弹的迹象，本土传播已经基本切断，这个是自欺欺人。去年12月30号，李文亮等人发布疫情预警， 被武汉公安局和央视污蔑为传谣，后来纸包不住火了，中共又追认你为烈士，打了自己一个大耳光。所谓谣言污名化，这个不过是中共用来抵挡外界对他瞒报的指责罢了。再说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付出努力做出牺牲的是武汉、湖北和中国民众，而中共各级官员却依旧是草菅人命，抢功劳推责任。5月16号大陆媒体新浪网引述财新网报道，根据武汉4月份对 1.1 万人进行的血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显示出武汉整体的感染率在 5% 到 6% 左右。新浪新闻称，以这个来推算，至少50万武汉人已经被感染。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实际感染和死亡的人数是官方公布数据的10倍或更多。大批的染疫者和死者被政府故意的漏掉，不被列入统计数字，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亦被随意的践踏了。试问这几十万中国公民以及数万死难者的家属，难道不应该获得政府的赔偿？然而中共许诺再援助外国20亿美元，对本国人民却是十分的吝啬。评论全球战役没有输赢，只有共赢，再次倒打一巴，反咬美国甩锅，说生命值得珍视，防控疫情是当务之急。其实蔑视生命、阻碍美国等国防疫的正是中共。武汉封城后，川普总统率先决定撤侨，并实施相关的入境限制，中共丢了面子，竟指责美国太不厚道，还利用世卫的口批评美国，并建议各国不需要采取旅游和贸易限制。在病情肆虐之际，这种做法罔顾民众健康，极端的自私，这个难道是负责任、有担当？最难对付需要空前团结这一民以团结来挡战牌，说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对他国和世卫组织污名化，是最大的非人道。敢说其实中共一直将疫情政治化，将世卫组织变为他的政治工具，对于任何国家或组织的质疑，中共反以政治化来反击。总之中共需要的时候政治化就是合理，中共罪行被聚焦的时候他就反对政治化，这个就是他的流氓逻辑。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一民绑架中国，处处突出党的功劳，将极端封城和医护人员的付出和民族精神挂钩，以国家情怀煽动民族主义，试图以中国号巨轮替快速下沉的中共红船打气。5月20号《人民日报》又发表数篇的评论，大谈国际合作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将全球和中共捆绑在一起，指望以这个来压住越发强劲的追责和索赔声浪。中共无力回天。在反送中台湾大选之后，新的瘟疫令中共陷入了更大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共的谎言、冷酷、人权侵害全部曝光，他多年苦心营造的形象崩塌了，多国开始在经济、科技和政治等方面与他脱钩，中共在海外的渗透成果亦面临着被拆解，越来越多国家不再对这个流氓政党低声下气，质疑世卫、同意调查世卫，就是向中共挑战。无论中共怎样狡辩，他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一次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由中共引发，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中共当局行动迟缓，瞒报实情并管控消息，导致疫情在中国和世界迅速的蔓延，世卫组织沦为中共的帮凶，间接的加剧了灾难。 疫情严峻，各国政府和民众都在思考健康和生命的议题。无论是哪个，包括中共体制内的官员，都必须和中共脱钩，才能够迎来希望。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远征报道。
请听来自程晓容的评论文章，中共承认销毁病毒样本，还有几多秘密。5月15号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卫健委在1月3号下令销毁病毒样本，并且拒绝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毒株。就此，中共卫健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回答说，1月3号我们印发了相关文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范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风险，防范不明原因病源造成的次生灾害。对此，香港南华早报的新闻稿写道，中国证实未经授权的实验室销毁新冠病毒样本。几家美媒则用了间接表示及暗示形容，中共已经承认在疫情早期，中国的一些实验室销毁了新冠病毒样本。此前，大陆财新网2月26号的独家文章透露，湖北省卫健委及国家卫健委分别在1月1号和1月3号要求销毁已有病毒样本，还下令不得擅自对外透露信息。5月1号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披露，美加英澳新西兰情报机构组成的五眼联盟撰写的一份报告亦提到，中共卫健委下令销毁新冠病毒样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报道中质疑，为什么中国卫健委迟至这么迟才出来解释呢？这个仍然是一个谜。如果仅仅是为了安全的理由，为什么将这么重要的信息隐藏到现在呢？中共间接承认了外界对他的一项指责，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国际压力所致，另一方面纸包不住火，证据已经流出，他无法否认，只好强调生物安全风险和管理因素，并且指责批评方断章取义，试图为自己挽回一些面子。其实中共这次松口和上次修改死亡数字有些类似，因为眼睇隐瞒不到了，就稍微挤一支水分，希望能够蒙混过关。一个月前4月17号，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报，将当地感染中共病毒的死亡数字上调至3869，一夜之间涨幅达50%，操控疫情数据如同儿戏。当局在之前信誓旦旦说绝无引报，数字调整后又说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显然中共是在外界对其数据的质疑压力下被迫进行改动，但是新数字仍然严重失真，人们不会卖账。疫情爆发以来，中共确诊病毒感染的方法变了又变，官方数据亦被自己推翻，现在又间接承认下令销毁病毒样本是真。这些异常动作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外界的质疑有理，中共一直在讲假话，人们要问中共还隐瞒了什么呢？去年12月30号李文亮医生向朋友和同事发出疫情预警，随即遭到武汉公安局查处，央视等官媒及时转发新闻，严厉批驳传谣者。结果呢，当民愤海啸在网络上掀起，中共当局反过来追认李文亮为烈士，却不惩处对其污蔑和打压的官员及媒体。党将公民的生命和声誉捻在手中，可以将你捧上天，亦可以将你打入牢狱，就睇党的需要。同样的打压仍在坚持，拍摄武汉实况的方斌和陈秋实仍然失联。2月7号和8号方斌在 YouTube 平台武汉直击视频入边呼吁全民反暴政。他说，无论体制内体制外，无论是部队定是公安，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你们都是中国人， 你们都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都受这个暴政的压制迫害，你们不能够再做奴才，做狗做牛。中共暴政这么邪恶，这种邪恶绝对不能够再存在下去了。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大地，怎么能够允许中共魔鬼在这里昌行呢？5月14号起，另一位公民记者自发从上海赴武汉调查的张展女士和友人失联。张展曾撰文批评当局，政府以治疗为名义将个体与外界社会的信息进行隔绝，以稳定的名誉将疾病死亡的人数进行掩盖，以正能量的名义对新闻进行控制。方斌、张展等人一针见血，直击中共邪恶。在被掩盖的病例数字和家破人亡的悲剧背后，是暴政草菅人命、当局的失职和无能。因此中共竭力封杀他们所记录的内容，所发出的呼声。中国人民和各国政府有权知道几多中国民众受到了病毒感染，几多人不幸丧生。武汉市为什么要突击检测千万人？吉林市和舒兰市的疫情有几严重？中共隐瞒的消息在几大程度上将进一步威胁世界民众的健康安全。5月13号，美国外交政策报道了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制作的一个有关疫情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被整合成名为战疫复工大数据的网站地图，其中超过64万条信息覆盖了至少230个城市，对应的地点涵盖医院、公寓大楼、饭店、超市、车站、餐厅和学校等。细节介绍比如江苏省镇江市一间肯德基3月14号有一例确诊等。这64万笔记录或者不代表64万人被感染，但是这一数字远超中共官方公布的82000多人确诊，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5月16号，六媒新浪网说，据财新网报道，武汉四月份对 1.1 万人进行的血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5% 到 6% 的取样者出现抗体阳性。亦就是说，武汉整体的感染率在 5% 到 6% 左右。新浪新闻说，以此推算，在武汉1100万人中至少50万人已被感染，而目前被确诊的一共是5万多人，即 90% 的被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其实那 90% 的感染者不是没有被发现，而是中共根本不想去发现。即使现在轰轰烈烈搞排查，由于检测质量难以确保，最终数据仍很可能大大低于实际情况。对于十日大会战，有武汉市民和分析人士斥责，当局的真正目的是让武汉千万人冒险，做一个假数据交差，顺便清理被各国退货的劣质测试盒，而生产厂家就趁机发一笔横财。总之，无论中共做什么，都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的稳定，绝不会考虑百姓的利益。从训诫吹哨人到武汉封城，从下令销毁病毒样本到数据造假，再到反咬一口向美国甩锅，直至今日的十日大会战，这一切都是牺牲人民的一场场闹剧。目前全球472万多人感染，31万多人死于中共病毒，这场瘟疫对很多国家的创伤不亚于一场战争。鉴于此，美国等多国政府、民间组织和近万个人已经同准备控告中共政权，要求他做出巨额赔偿。中共正面对前所未有的道义压力和实质性调查及追责，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讲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就好像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个是邪恶赖以为是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忌、仇视、意欲斗跨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恨造成了反神和派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够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忌，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他又刻意地将恨注入人的心里面，将恨的物质因素灌入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面，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例如妒忌、斗、暴戾、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民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的共产党魁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够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这个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而妒忌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忌心的方式，用将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里面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这种恨的物质使今日的很多中国人充满暴戾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将学生和民众变成贪恨恶毒、无底线的狼崽子。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 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享元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令落地狱偿还罪业，被打入无生之门，落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以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冇完整思想，只剩一股疾恨之气。正是呢股疾恨之气，经过千年等待，最后被邪灵睇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罪魁祸首。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冇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亦必然会被毁灭。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一、超级邪恶放大器。几十年以恨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无神论宣传，战天斗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愤怒声讨，深入揭批，今日打倒这个，听日打倒那个，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同中国留下的是怎样样的创伤呢？人们看到的是诚信不在，人心不古，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但是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中共和中国制造了一个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或称邪恶放大器，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排斥传统价值观，鼓吹欲望。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放大器的工作机制。第一，是这个放大器的输入功能。中共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粒点，或者讲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洼地。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全世界不好的东西亦都往中国跑，就好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读者可能觉得这样讲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个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国门打开之后，吸毒、性恋、同性恋、各种变异思潮和行为纷纷涌入中国。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加上这些外来垃圾，形成了中国社会纷杂的道德乱象。第二，是这个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器会将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约束，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欲望主使，自然就变本加厉地堕落。比如讲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中共打开国门之后，性解放入了中国，那个简直是无数倍地放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 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中共乜嘢开放得最彻底呢？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讲起这个邪恶放大器，腐败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这个没错。可以讲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今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类历史上亦没有第二个。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有人讲印度亦腐败，但是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们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印度最好的房屋往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印度亦没有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这个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更没有塌方式的腐败窝案。相比其他国家的腐而不败，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溃烂式腐败。 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呢？看看中共的扫黄和反腐，扫黄是越扫越黄，反腐是越反越腐。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跟随。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和百姓沉湎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道德堕落的欲海之中，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人民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做坏事，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迫害那个团体，将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第三，是这个放大器的综合发酵能力，它能够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将败坏物质发酵而制造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乱和腐败来讲，很多腐败都和性交易有关，因为包养情妇会激发官员去贪腐，因为贪腐有钱亦会刺激官员去寻花问柳乱搞女人，这两者放在一起发挥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权钱式的糜烂压促丧失人伦的丑剧。第四，是这个放大器还具有将邪恶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锁网络屏蔽真相，亦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然后中共的一言堂就会用歪理邪说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涂脂抹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中共用来同民众洗脑的常用词。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呢？山寨抄袭，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抄袭过呢？性乱，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呢？娼妓，有些国家还是合法的了。言论自由，哪个国家能够比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呢？不是还有诽谤罪吗？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长日久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狡辩，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是无可奈何的，哪个国家亦走不掉的事情。一旦将邪恶和道德堕落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中国社会年年喊诚信危机，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的呢？就是这个原因。中共另一个常用的藉口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骗说什么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年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讲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压制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我们回头看看，道德在经济发展的欲海里面堕落得更快了。中共讲的这个过程刚刚是用歪理邪说来合理化正常化邪恶的过程，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光是将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中共的舆论洗脑还要将正常的东西反常化，好的讲成坏的，善的讲成恶的，才彻底达到了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目的。这个就是中共邪恶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机制，先是制造道德底谷，让中国这块土壤成为人类道德败坏的聚集地垃圾桶，然后是中共对道德败坏的放大效应，只要不是威胁党的领导的败坏变异行为，中共都是空喊口号，实际推波助澜，加上败坏物质的相互发酵，使得邪者更邪，恶者越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放大道德堕落的力度。这个亦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利用歪理邪说来将邪恶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同时将原本正常的东西反常化，甚至妖魔化。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在你身边。